前面讲到提单的差异，那最终一句话就是说，船公司提单才真正拥有货物的控制权。所以如果为了避免风险，我们一般都是坚决要求船公司提单的。那如何确定能够拿到船公司提单，这就是由贸易术语中买卖双方权利义务来控制了。在 F 组的条件下，就是说像 FOB 啊 FC 啊这些条件下面，客人负责运输，那么提单就在客人的货代控制之下。在 C 组和 D 组条件下，就是这样 CIF DDU DDP这样子的条件之下，那么卖方也就是 FAIS 指定运输，提单就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。所以贸易术语和提单类型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，决定了风险点的确定。在实务中哈，谁安排了运输，谁就对货物有控制权。这是在国贸中的一个隐形风险，常常会被大家忽略掉。常常会有客人哈，就是说是以费用过高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换单不方便为由啊，就是要求用 FOB 条款，用他们的货代。但是我们国际事务处这边通常就会说，从风险角度考虑，然后会对业务做出种种很多限制，比方说FOB 的话呢，你必须只能是什么样的交易条件，或者是 FOB 的话呢，我们不能接受什么什么样的货代，这样子，这些呢就导致了业务对我们的不理解。那么以上的这些说明，就希望业务能够知道说，其实 FOB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隐性风险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讲一下这个交易方式、预付款、价格术语、提单类型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的一个风险划分。当然还是在讲传统海运这样子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哦。前提呢，它是完全没有风险，我们就略过。那么像 CAD 的这一种呢，就是预付款条件可以帮助我们降低风险，除非你预付款百分之百变成 TT， 否则的话它依然还是有风险的。所以它的决定性条件是在价格术语，就是当采用 C 组或者 D 组的话，那么提单是可控的，所以它的风险就比较低。当材料是 F 组或者是 E 组的话呢，它的风险就是比较高的，因为提单是在客人货代的控制之下。在信用证条件之下的话呢，那么它是付款条件、价格术语和提单类型三者共同作用才能够判断风险等级。它不是说一个条件就可以判断出来，不像之前的 CAD 那么简单。举个例子来说哦，就是Exercise 条件下的是 FOB 条件的，然后货代公司提单，它与 Usage 条件下面的就是 FOB 的价格术语，然后又是货代提单，他们虽然都并列为高风险，但是它的高风险其实判定标准是不太一样的。在 Exercise 的条件下面，实际上它是由于是F 组的条件提单的不可控而导致我们的那个风险等级是高的，但是在 Usance 的条件下面，远期对我们本身也是一个风险点的考量，然后它的提单类型对我们又是一个风险点的考量，那其实它两个都是属于高的，所以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才来决定它的，就是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它都是高风险，但是它的风险点是在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像DP 它的风险点就是在于说是价格术语了。那 DA 呢，它在操作上面其实它只是银行介入哈，但是对于我们收回货款来说是没有任何保障的，银行它只是作为一个单据传递和托管的一个角色的存在。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们通常会说银行就是一个高级的快递而已，它的收款风险与 OA 是一样的，完全敞开，没有任何保障。所以在 至少在 FIS 这边的话，它都是属于高风险的，那么属于需要有到额度管控，并且需要申请信用保险这样子的条件的。